听众朋友，延续了15周的欧盟与意大利的预算危机，今天周一进入关键时刻。上周四，欧盟委员会向意大利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信函，谴责意大利新政府制定的2019年的预算法案严重违背了欧盟的预算规章，敦促意大利政府在今天周一向欧盟做出正式的回答，否则欧盟将拒绝接受意大利的预算案。这在欧元区历史上还是首次。意大利政府回应说，将在今天国际标准时间上午10点向欧盟做出正式的回应。那么意大利明年的预算案究竟为何引发欧盟如此强烈的反弹？首先是意大利明年的财政赤字预估超过了今年春季的0.8%的承诺的2倍，达到2.4%。明年预算中的结构性赤字为0.8%，而欧盟期待意大利明年的结构性赤字应该减低至0.6%。所谓结构性赤字指的是因为政府推行结构性改革而导致的预算赤字。其次，意大利的公共债务比例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过 GDP 金额的130%。另外，意大利还计划增加政府开支2.7%，大大超出了欧盟规定的0.1%的增幅。意大利政府的上述预算方案引发欧盟方面的尖锐批评，多个国际信用评估机构也先后下调了意大利的债务信用等级。欧盟负责经济与金融问题的专员皮尔·莫斯科维西向媒体表示，欧盟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一个欧盟成员国在结构性赤字问题上如此违背欧盟的提案，况且该国的公共债务负债率又居高不下。确实，意大利是欧元区成员国中除了希腊之外负债率最高的国家，但是意大利新上台的民粹党联盟为了兑现竞选时所做出的增加最低工资、减低税务的承诺，大大增加了政府明年的财政预算赤字。不过，意大利的 2.4% 的赤字率远远低于法国的 2.8% 的预估。根据法国政府递交的预算草案，法国明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将高于今年的 2.6%， 而且法国的公共债务比率在欧盟国家中也位居前列，达到100%。那为何法国政府的预算案并没有受到欧盟同样的谴责呢？对此，欧盟经济专员的解释是，关键在于预算案中的结构性赤字。法国明年的结构性赤字比例呈下跌趋势，同今年相对比减低0.3%。至于结构性赤字为何如此重要，莫斯科维奇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不过，他也强调指出，法国与比利时等欧盟其他6个成员国也同样受到来自欧盟委员会的警告。虽然欧盟并没有威胁，倘若不做出修改，将拒绝接受。但又明确表示将对上述国家的预算实施进行严厉的监督。欧盟与意大利在预算方面的对峙，在引发投资市场担忧的同时，也引发舆论对欧盟成员国的主权担忧，担忧欧盟对意大利压制将进一步催发欧盟境内的民粹主义的蔓延。因为倘若一个通过民选上台的政府由于来自欧盟方面的压力不能够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的话，那么在部分欧盟选民的眼中，欧盟的决策岂不是带有反民主的色彩？这将对明年举行的欧盟议会选举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新上台的意大利民粹政党联盟曾经以反对欧盟甚至退出欧元区作为竞选期间的竞选纲领。虽然在上台之后，五星运动领导人迪马耀和意大利联盟党领导人萨尔维尼都反复重申意大利将继续留在欧元区，不过这并不消除外界对意大利计划走出欧元区的疑虑。世界报驻罗马特约记者上周就报道了意大利一名记者撰写的写实小说。2020年2月2日，意大利停止使用欧元。世界报评论说，小说中所描写的意大利退出欧元区的前后经过完全符合逻辑。按照意大利政府递交的预算草案，明年意大利将债台高筑而无法在金融市场融资，导致意大利政府不得不使用预备计划，也就是脱离欧元区。世界报甚至认为，或许这预备计划才是政府从一开始就拟定的计划。当然，这里涉及的仅仅是一本小说，但是小说的作者在回答剧情是否是由他编造出来的问题时，却神秘地回答说，但愿如此。确实，瑞士媒体 也报道说，德国有舆论担心意大利政府推出此一预算案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引发欧盟的反弹，从而为退出欧元区做铺垫。就在本台播音之前，意大利政府已经正式发表公告，表示维持明年的预算方案，但却承诺将减低公共债务。下一步要看的是欧盟将对此作何回应。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欧盟与意大利的预算对峙所引发的担忧，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